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
接下来呢，我们接着给大家介绍一下在 HoloLens 当中的应用模型以及开发注意事项。首先呢，我这里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在 HoloLens 当中，我们的开发应用的开发模型是什么？你猜这个 HoloLens 开发模型和我们的 Windows 10的普通应用、通用应用开发模型是不是一样的呢？
你就让我讲呗，我说可以讲了。其实它应用模型是一样的，你接着来吧。
对，其实经理说的对，其实完全一样。刚才第一堂课里面我也已经提到了，他们因为之所以是同一个应用平台，包括我刚才 demo 的那个 Ink 应用，也可以跑到 HoloLens 上，所以它的这个应用模型完全是一样的，它都有应用的这个启动的这个事件，完了它的挂起的事件，完了以及它的个生命周期结束的事件。这个实际上在处理这个应用的时候，和我们的普通的 UWP 应用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它也有一些不同。首先在那个 HoloLens 上，它由于现在可能还是一个 developer preview 的这样一个阶段，它有一些 API 实际上是受限制的。新宇，你猜有哪些 API 呢？
之前其实听开发者已经有一些反馈了，你像大家以前最常用的 share 啊、notification 啊，好像目前为止还是受限的一个状态。
实际上这些 SDK 在当前版本的这个 HoloLens 上暂时不可以用，除了刚才新宇说到这个 notification、share contract， 完了还有这个 live tile， 这点其实是咱们以前这个做这个 UWP 应用的 developer 经常使用的一个功能，就是这个 live tile 它是翻转的。但实际上刚才细心的同学应该可以在这个模拟器上看到，实际上我们的所有系统级的这个应用，它的 live tile 实际上也是不可以翻转的，所以这里面可能需要注意一下。
你猜应该是暂时性的吧。
对，它这个里面现在在包括在文档上描述的，它就是在处于开发当中。然后另外咱们在这个 HoloLens 当中目前也不支持高级的这种portal 这个 launch， 就是应用间交互。那你知道什么叫高级的这个或者是最这里面又叫 new app service？
了解了解，这个
app service 是什么？
App service 相当于就是一个没有 UI 界面的这么一个 App， 它不会展现在前端，它主要是在后端给第三方的应用提供一些基本的 service。
没错，实际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支付类应用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这种 App service 来做一个服务。当我们的某一个应用调用这个支付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以请求一个支付结果。或者是说我们把通过这 App Service 想把这个支付应用给 launch 起来，实际上在 UWP 的Windows 或 Windows Phone 上，我们可以通过 App Service 来唤起某个应用，但实际上在 HoloLens 上这个功能我们暂时是不可以使用的。所以说我们的开发者如果说现在在做这种功能的应用的时候，想移植到 HoloLens 上，我们可能可以先再等一等，或者说先在找一些 workaround 的方法，比如说用这个launch API， 就比如说在 UWP 里面实际上可以通过这种URL 这种 portal 来进行 launch。 这个 SDK 是最早在这个 UAP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的，但这个 API 实际上是可以使用的。
OK， 但我其实前一段时间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就虽然前面王老师提到这么多的 API， 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对第三方开放，但其实也看到那整个产品团队还是在加速做这些 API 的一个落地跟实现。那前一段时间我看到有几个新的 API 其实已经update 出来了，是 HoloLens 迎来了它首次的 API 的更新。那其中有两个 API 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一个就是多任务操作。那其实在之前 HoloLens 上我们可能一次只能打开一个应用，但是更新之后呢，你可以在一个界面里面同时打开三个这个应用，相当于我们现在 PC 上去进行任务切换是一样的道理，帮助我们去提高你的这个生产力。那还有一个是后台的这个任务background task， 之前也是被开发者问特别多的。那这个任务其实还挺重要的但我们看虽然这个 API 目前没有对第三方开放，但是现在一方的系统其实已经 ready 了。
对 background task 其实是可以用，但是它没有开放所有的这个跟 UWP 其他平台完全一致的这种功能。比如说像这个刚才提到 notification 或 live tile 这种的 background task 实际上是不可以用的。但现在这里面我列出像 update task， 比如说 update task 就是说我们的应用或者操作系统得到了一个升级以后，background task 可以 得到运行，让我们的这个应用得知操系统升级了，那我们是不是在应用当中可以升级一些这个地图数据啊，或者说一些应用数据，这些类似这种 task 是实际上这种在 HoloLens 上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刚才新月提到了，就是可以多 HoloLens 它可以同时启动多个应用。这里面的话，这里面提到一个 cannot 不能启动一个应用独占一个 view， 这个是什么意思？你猜猜？
不清楚，是说启动一个正可能你目前正在用的这个应用，它是处于一个 active 的状态，但剩下两个应用它虽然打开了，但它的界面、
No, 是这样。实际上在我们的 Windows Phone 当中、Windows Phone 我们你记不记得 Windows Phone 上在前台的应用只有一个？
对。
但 HoloLens 和 Windows 这个 PC 是一样的，它不一定是在 HoloLens， 其实不允许一个应用直接全屏的。那样的话，其实和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 VR 就
没有什么差异了，
区别了。所以说，它在 HoloLens 里面，我们就是即使通过这个应用间交互的 API， 也无法实现说一个应用在这儿摆着，直接把另外一个应用起来之后，把这个应用直接覆盖掉，这种完全替换式前后台这种替换式的这种体验，实际在 HoloLens 上面是没有的，这点开发者们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另外这个Fire Picker 实际上在 HoloLens 上面也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如果使用 HoloLens 的话，新云你肯定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储存这个图片的时候和读取图片的时候，你觉得和以前的应用有什么不同呢？
读取图片的时候必须要通过 OneDrive 是不是？
对，实际上在存储这方面在 HoloLens 上面也是有些不同的。其实在 HoloLens 上面我们可以借助一些三方的应用来实现把我们的这个在一个应用里面拍摄的照片传递到另外一个应用当中去，这个实际上是和我们之前的应用不一样的，其实它并不能从应用当中直接拿到我们的一个公共空间的一个 storage。完了，并且如果说我们的这个 HoloLens 以前的我们的 Windows App 应用用了 Windows 的这个 Sync Roaming 的这些 API， 目前在 HoloLens 上面也是暂时不支持的，这里面大家也需要注意。这里面有一张列表，详细的罗列了一下当前有一些以前我们 developer 最关注
的
这个功能暂时不支持了。首先 notification， 因为我们这 notification center 现在暂时不支持 HoloLens。 Live 这个 tile 刚才也说到了，但是这个 secondary 这个 tile 实际上是在 HoloLens 上面是这个工作的。 share contract 刚才新语localization 实际上现在在这个 HoloLens 上目前来讲是只支持几种语言？
英语啊。
对，所以说在 HoloLens 上面暂时不支持这个其他语言，所以说 localization 这个功能上来讲也是有些限制，这块可能大家也就理解了。然后系统文件刚才我提到了 toast 消息是什么？
toast 的消息其实跟 notification 有点类似。
对，其实 toast 消息新语的理解可能是说当我们收到一个推送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微信推送的时候消息过来上面会弹一条。
对，
但是还有一种是本地的 toast 消息，比如说以前我们在做应用的时候，用户在使用手机的时候，这时候网断了，实际上没有网了，也会弹出一个 toast 消息。这种消息是出于本地消息，但在 HoloLens 上面，我们这种本地的 toast 消息也是暂时不支持的。完了，另外 API 这个contacts 和这个 calendar 也 contacts 和 calendar 暂时也没有，因为在 HoloLens 上。好像金宇你看到 calendar 和这个联系人了吗？
暂时还没有。
对，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个两个应用暂时没有上到 HoloLens 上，所以这个API 暂时不可以用。另外这个 email 和 message 也应该也是同样的理由。App service 也是目前来讲没有，但是从 MSN 文档上来看，我们的研发团队正在使了洪荒之力在开发当中。
没错。
另外在这个 HoloLens 上的体验，我相信刚才新宇也这个提到了，其实它的 2D 和 3D 的交互体验还有挺多不同的，
跟以前的咱们这种基于平板 PC 那差异感觉太大了。
对，所以说其实如果这里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导航类型的这种应用，以前是一个地图直接展现在整个屏幕的中间，如果这样的一个应用展示在 HoloLens 上，如果是还是一个平面的图挡在前面，那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人在使用当中运动当中还是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并不合理的情况。所以说我们的开发者在他们的某些应用的时候，我觉得在某些功能上面也可以做出这个适应的调整。这里面这张 PPT 中间这一部分强调的，相信开发者有时候查这个 MSN 文档会常会看到这样 device family 是这个是标准的这个 Universal Windows App， 就是底下这块一般来说就是在 Windows 平台上所有的 device 上都可以用，但是由于刚才也说了，这 HoloLens 现在是在一个preview 的一个版本，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即使我们的 SDK 写在那儿，通过编译了，然后并且运行也没有问题，比如说这像 Share Contracts 这种 SDK，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如果是 Windows 上面的话，它会弹出 Share Contracts 的那个 Contracts 那个栏儿，如果没有的话，在 HoloLens 上点击之后，它会没有任何响应，也不会有这个任何 exception。那这样的话，可能 developer 会有一些confuse。那他怎么判断这个功能究竟能不能使呢？但在以前我们的 Windows SDK 里面呢，会提供了一个判断这个API information 里面有一个present 一个 SDK 来进行判断当前的这个平台支不支持。当然了，在 HoloLens 上面，如果说它提供了这个 SDK 之后，它即使 present 了，也不代表它真的能 run。像刚才我说的 Share Contracts 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但是在这下面，它又提供了另外一个 SDK 叫 Support。通过这个 Support 这个方法，可以判断在 HoloLens 上面这个 SDK present 了之后，是不是究竟可以 functional， 可以真正的来运行。对，所以说我们在做 HoloLens 的应用做兼容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个support 方法来进行一个判断。刚才也说到，如果是一个类似于一个导航的应用，在用户体验上有一些区别，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 version info device family 来判断当前的这个应用
运行的环境，
对，平台是什么，是不是一个 holographic。如果是 holographic 的话，那说明是在跑到一个类似于 hologram， 就是 HoloLens 这样的一个设备上。当然了，这里面还会写到 desktop 和 Windows Phone。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对我们的用户体验某一个界面做一个相应的调整，
差异化的一个设计。
没错，这个功能其实还是比较有用的。但其实，在 Windows Universal 这个平台上，我们其实不太推荐大家使用这个 Device Family。我们还是想推荐一致性的这种交互体验。当然了，在 HoloLens 上面，目前来讲比较特殊了。
它是一个特例。
关于性能方面，首先这里保证，做一个应用，希望它的页面的刷新率保证60帧。这点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刷新率不到60帧的话，它可能那个界面会卡嘛。对，
它有可能会有一些抖动。
对，
然后并且后面会看到一个这个 system power 和这个 SOC power 的这样一个调试工具。其实在我们的这个 HoloLens 刚才也提到，会有一个 portal 的一个后台，这个后台可以记录我们在 debug 或者是在使用一个应用的时候，它对系统的这个占用率是多少。我们这个一会儿后面会给大家看，它那个在使用的时候，它有红色区域、橘色区域和绿色区域。当我们在这个使用的这个范围到红色区域超过1分钟的话，这时候会给这个 HoloLens 的这个机器造成过热的这种效果。那由于这个出于系统保护 ，HoloLens 有可能会自动关机。所以说，这里提醒 developer 在做咱们这个 HoloLens 应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这个应用的 performance。完，另外之前面我也提到过，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开发应用的时候，我们的系统内存使用
上限的问题，
对，不能超过这个900兆。
所以其实对于如果有大量的 3D 模型在这个场景里面的话，我相信对于开发者来说，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优化你的模型，对吧？尽量去减少它的面片数。但是大家可以通过比较精巧的这个贴图渲染去给用户呈现一个更好的一个界面。
其实贴图是一个非常讨巧的方法，既减少这个面片数，又可以保证我们的这个
视觉效果更好。
这个对视觉效果或者用户的这种体验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现在 PPT 上看到的这个图就是我们在 HoloLens 后面那个 performance 那个 portal 里面，一个是 SOC power， 一个是 system power。SOC power 刚才前一张 PPT 里面提到的是，它是实际上是，主要是我们 CPU、GPU， 完了包括内存所占用的我们的这个系统的电量或者是系统资源的情况。System power 是现在所有在 HoloLens 上面所有的硬件占用的这个资源的这个量。我们这里面的话，上面这根线实际上是这个实时的这个系统的所占用的这个资源量的一个显示，下面的这个是过去一分钟我们占用资源的这个量。但实际上如果说让我们的这个应用运行的时候，我们的应用在第一次加载的时候，它可能会从网络download一些资源，或者是说在一些场景切换加载场景的时候，它会下载一些比较大的场景一次性加载。但这个过程如果是一个非常短暂的话，15秒到半分钟这样的时间，我们的 HoloLens 是允许的。但是刚才所说到，就是说如果说它一直长时间占用的话，这样实际上是对这个 performance 会有问题的。
所以之前其实还有好多开发者就很还挺可爱的哈，就问说那我这个在红色区域真的是待15秒左右的时候它能承受吗？这个上限是怎么样呢？它自动关机了之后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建议大家还是别轻易的尝试哈。我们就说这个做好性能测试的这个追踪还是很重要的。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一会儿在那个后面会给大家看，这个 performance 这块是怎样一个界面。
我觉得这个 device portal 特别有用，而且非常好操作。其实简单来说，大家可以从 MSDN 的网站上去看一下，你怎么通过这台设备，怎么去访问它的 device portal。
包括这个 emulator 上面也可以看到这个 portal，
对对对，
非常简单。
除了刚才王老师提到说它可以进行这种性能的检测，包括去抓取你的 3D 的视角，也包括它可以去导出我们的这个混合现实的 video 以外，其实通过这个 Polo 我们还可以非常方便的去进行应用的安装呀，
没错，
删除啊，也包括对于用户这个同距的一个输入还是挺方便的。
对，尤其应用安装，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咱们现成的这个 UWP 应用，然后有这个安装包，也通过这个后台 portal 可以直接安装到 HoloLens 上面。其实如果是做过咱们这个 IoT Core 开发的同学，看到这个 portal 应该其实很亲切，非常相似。要不然咱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行，咱给大家看哪个功能，
就先看这个 portal 吧。
再跟大家强调啊，连这根线不代表它和 HTC 一样需要一台 PC 做渲染。我们之所以连这根线呢，只是要把现在 HoloLens 里面混合现实的一会儿我眼前的这个视野导出来，然后通过 PC 呈现给今天的听众。
对，首先这里面这是一个 Home 页，这实际上这个同距啊什么的这些它都是自动来测的，它可以自动调整。3D View 这个功能，它实际上就是可以扫描这个现场 Mix React Capture System Performance 这块，实际上就是刚才我提到那个 SOC 的这个 Power 和 System 这个 Power。来，现在我们尝试 Live Streaming 一下。
好的，
当然我相信通过这 live streaming， 大家其实一直很好奇我们究竟拍摄这个 MVA 的现场是什么样子。
对，然后今天可以暴露一下我们的这个录播厅，然后也暴露一下我们非常专业的三周老师。
稍等，这还没有 streaming 出来。哎，三周老师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三周老师快跟大家打个招呼。
对，这其实我们在这个 live streaming和我们的真正心语看，和我们心语这个实际看到的大概有 2到3秒的一个延时。
嗯
嗯，你可以给大家试一下刚才你讲到的这个手势。
我们先看一下哈，开始菜单调起，像我们刚才说的鲜花盛开的手势 bloom。让大家看我的头在动的时候，它是会有一个延缓的、延迟的这样一个动态的效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body lock 肢体锁定哈。然后我们要给大家展示哪一个应用了，王老师？
展示一下，就是那个 Origami， 我
好的
那个101的那个应用，最右下角。把这个稍微往到时候放的时候往右放一下，这两个射灯可能会有点亮。
哦、
嗯，
那这样吧，我放到那边吧。
嗯，已经放出来了好像。可以可以，刚才已经那个
放到这个位置吧。好了，
嗯，能找到 cursor 吗？
能找到，我头在动的时候。
其实你现在这个 demo 里面拿 cursor 点，就是看到上面小球，你通过 AirTap 点击一下，这个球会模拟一个物理效果，就是掉下来。
这两个球都可以，对吗？
对，都可以。
我们先看看这个白色的小球哈。这个开发起来难吗？
嗯，非常简单，后面我会把这个代码给大家分享出来。
嗯
嗯，好，大概是这样。
好，大家看我又做一次那个 bloom 的手势，那这一次是中断这个应用哈。好，
接着回到 PPT。
嗯，
接着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应用商店吧。
嗯
嗯，其实我们这个在应用商店当中呢，以前我们已经可以上传这个 UDP 应用，但现在最新的应用商店上传应用的时候，或者在更新应用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商店的 portal 有一点不同。拖完应用包之后，会看到 PPT 这样有一个Windows 10 Holographic 这样的一个选项。这个选项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开发某一个应用以后，是不是可以让它 run 在这个 HoloLens 上面。如果说我们做了这个 HoloLens 的适配的话，我建议大家把这个 HoloLens Holographic 这个选项勾上，这样的话我们的应用其实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HoloLens 当中的应用商店被看到了。但是这个 checkbox 它默认是没有这个check 上的。
而且其实大家如果把那个选中的话，我看现在 Win10 我们 PC 上的商店里面，它其实会显示你的每一款应用现在是支持手机、平板还是全息，到底是哪个平台。我看现在已经有应用它里面标注上说它可以支持全息的平台了，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嗯，并且在左上角这儿还有个勾，可以让Microsoft 来，让微软来决定我们的这个应用是不是可以这个兼容到以后其他的设备。那除了现在这个 Holographic 你看到上面还有这个 Xbox， 后面的话有可能没准还有微软的其他的这个硬件设备，可能这就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我们的 Surface Hub 或者什么样类似的设备。如果再有这样的新的设备以后，你勾选了这个选项，有新的设备在商店 Portal 出现的时候，那商店可能会对你的应用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测试，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们的应用会在您的应用会第一时间在那个应用商店展现出来。
嗯，觉得这个还挺方便的，挺好的。
那比如说我们上传一个 Windows HoloLens 的一个应用，我们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呢？
这是王老师临时给我加的一个任务哈，就是要列一下现在上传 HoloLens 应用的时候到底要用到哪些图片的资源。那其实以前我们在做 UWP 应用的时候，但凡大家提交过应该都知道里面会让你交一些截图啊，交一些你这个应用里面的一些 key screen 啊之类的。那在 HoloLens 的这个上交的时候其实是同样的道理哈。那 我们现在看到其实列的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了。首先你这个图像的这个分辨率1268×720或者是这个以上了，要更高清的这种图片。那再有呢，大家最多哈只能上传八张，挑选八张你觉得对你的应用的这个场景最有典型代表的，能跟其他的应用区分开的，又能突出你自己品牌特色的八张图片。那这个图片呢，不限制大家是横着的还是竖着的都 OK。 那同时呢格式哈跟以前一样还是 PNG。 再有就是要确保你这个图像的资源要低于5兆，对吗？
翻译的不错。
对，翻译不错。
对，然后实际上刚才也说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某一款，就是比如说刚才提到导航应用，它实际上整个功能有可能和我们的这个 2D 应用是完全不一样的，也有可能我们某同一款应用，同一个应用名称，在 HoloLens 上面我们要重新做一个 3D 的开发，那这样的话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你猜？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还是 Universal 这个平台的问题吧。
实际上这样，其实在我们以前开发这个 Windows 平台和这个 Windows Phone 的时候就遇到问题，有的用户希望这个 Windows 的这个跑在 Windows 上的这个包和 Windows Phone 的包分开，因为它的用户体验真的有非常这种翻天覆地
的
这种变化。相信在 HoloLens 上面有些应用也会有这种变化，一个 2D 变 3D， 整个交互不一样，那它有可能就是要分两个包来提交。那如果分两个包提交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呢？以前有一些合作伙伴在提交的时候就会问到，那我现在可能在这个 Windows Phone 上先发了一个应用，或在 Windows 平台先发了一个应用，我再又发一个包 for Win Phone 的时候，
我猜你要说版本号的问题，对吗？
没错，对，实际上就是如果说我们发了一个这个应用的话，首先比如说一个 Version 1，我这里面发布了一个应用叫 Windows Universal 这个平台，那实际上它可以平摊所有平台的，然后之后我又发一个 holographic 的这样一个应用，它 version 我写成一个小于 version 1的，比如说 version 0.5， 那这样在应用商店上面，以前在我们遇到一些问题呢，就是说可能由于这个单独的非 universal 的这个应用，它的 version 小于这个 universal 这个平台的 version， 有可能在应用商店它没有显示出来。对，所以这里面我建议大家，如果说要分包这种发布的时候，一个是说要非常注意我们这个 target name 是 holographic for 这个HoloLens， 另外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这个 version 写的比我们这 universal 那个这个应用包要稍微高一点，哪怕高0.001呢，这样其实在应用商店应该都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个是我们之前合作伙伴遇到的一些小问题，这里就提醒一下大家。OK， 这个实际上是跟我们这个 HoloLens 开发的一些相关资源，先给大家翻译一下。
首先呢，我们还是推荐大家去MSDN 上去看一下最新的一些文档哈。那这些文档其实目前可能更多的还是英文的版本，但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后面我们会把我 team 的这个联系方式给到大家，大家可以跟我们去沟通。那 MSDN 上出的这些文档一定是最官方的，它也是及时更新的一部分内容。那除了 MSDN 的这个 documents 文档这部分，其实它还有一个 online 的一个 forum 一个论坛，那大家可以在论坛上去查看之前被开发者们提及到最多的一些热点的话题，然后在上面大家也可以去抛出自己的问题，然后会有我们的专家帮助大家去解答。
没错，其实在开发 HoloLens 的话，实际上我们装上 Visual Studio 2015，然后现在最新的版本应该是 Update 2，但实际上在 Update 1的时候已经可以开发这个 HoloLens 了，所以最低的版本是 Update 1，但是这里面还是推荐大家使用最新的。
对
SDK 10586现在其实在后面也有最新的了，推荐大家用最新的。关于模拟器呢和这个UWP 的这个模板，其实在用模拟器需要单独安装一下，在上面提到这个 portal 这个链接里面大家可以找到。然后这个这里面再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是第一次安装 Visual Studio 2015的话，在它的安装的时候我们需要选择一个自定义安装，里面 UWP 它是一个可选项，或 或者是我们简单的话就直接选择这个完全安装就可以了。完了，并且这里面再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想开发一个3D 应用，可以使用 Unity 这样的一个三方工具来帮助我们开发。然后如果我们手头没有 HoloLens 的话也无所谓，我们有模拟器其实可以直接帮助我们开发的。
那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哈，跟 HoloLens 相关的一些它的体验，然后包括它的一些基础的开发，帮大家带进到这个平台上，咱入了门儿。那后边呢，可能我们还要看一看基于最新的这个 holographic 这个技术，它到底跟哪些场景去结合。因为最开始其实我们也说了，目前由于这款设备它本身的硬件的成本相对比较高哈，那你买这么一台设备，我相信在 2C consumer 这个领域里面很快很难这个快速的打开市场，可能还不到那个时间节点。所以我们会看到现在更多的是一些商业的合作伙伴，他们可能会率先在这个平台上做一些技术投入。那也跟大家分享哈，一些行业我们可以去看一看。比如说在这上面我们列举了一些很典型的场景，那左上角这其实是一个及时沟通然后以及远程的这种教育的一个场景哈。王老师，这你给我们讲讲呗。
这我记得最近好像有一个叫什么电梯的那个 case 应该比较大，
没错
是吧？
伊森布格是一家专注于做做这个做叫什么智
能布鲁格，好像
对、
okay.
是一家专门做智能楼宇啊，然后做这个电梯的这么一家公司。
对，那个视频里面我看到他们实际上就用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电梯的工程师，维修的工程师，他在处理这个维修电梯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他解决不了，需要向那个专家 expert 去求助。
没错，
这时候他其实手里没有做任何这个操作，只是用语音，
他的手就完全解放出来可以去做维修。
对，然后通过语音打开了一个类似于 Skype 这样一个即时通信的一个工具，完了和 expert 进行一个视频通话，完了并且expert 说我要看一下你这个现场究竟怎么回事，然后他通过这个 HoloLens 摄像头，
第一人称视角，
对，实时的把他那个现场 streaming 给了那个 expert。
expert
呢在他的PC 上通过点点画画说这块你应该怎么修，哪两块插在一起，然后在他 HoloLens 上面就直接看到了他应该在哪儿去做。
所以其实
这
可以做成，这我们看到的这其实就是一个 HoloLens 跟一个平板或者 PC 的这么一个跨平台的一个互动了。
对，而且是和上回咱讲那个 Ink 完全这个
3D 的这种图形的图像的一个标注，这还挺有意思的，
融合的非常
非常
圆滑哈。
对，那还有包括这种工业制造或者说汽车制造，那汽车行业啊，汽车本身就这么快，那这个行业其实我们也看到它走的是非常靠前的。那国内的几家这个全球比较非常 top 的这几家汽车的合作伙伴呢，他们其实在运用混合现实的技术的时候场景还是有些差异的。那可能最先我们想到的是说在基于消费者怎么去拉动我下单，然后让消费者去快速的购买车辆，那可能我们会通过它去进行车身一些性能啊、风阻啊的这一系列的展示，那这是一部分。那还有一个游戏的场景是多个人带着 HoloLens 去给一台车进行比如说颜色啊、配置的一些改进，然后呢消费者下单之后直接传到后台数据，然后后台直接下单，所以是这种多人的一个互动的场景也有。那我们再往后看就很硬的这种工业场景其实也有，比如说汽车的安装的流水线上给新的员工进行车身组装的一个培训，这是一个场景。我们还会看到在汽车的生产线上对于本身它装卸设备的一个预测性的维护，比如说我用 HoloLens 去做数据的采集，然后再通过机器学习去进行未来的健康状态的一个预测，那这些场景也挺有意思的。那在
开脑洞啊，
对呀、我觉得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我们想都想不到的一些行业跟场景已经出现了。那再有像我们说建筑设计这个，我相信今天如果有设计师的话大家都很熟了，就我们以前不管是用Photoshop 还是用这种 AutoCAD， 其实你都是基于一个平板啊或者是纸张这种二 D 的界面你去设计一个三维的东西。其实不管是设计师还是工程人员对于三 D 的东西他没有一个完整的这个 体量的感。
你在说我吗？
我其实也是，
我就很难把这个二 D 东西转成三 D 这个过程，我觉得非常难。
没错，那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也会牵扯到不同的角色之间的一个沟通。所以现在通过 HoloLens， 我们可以实现把二 D 的东西拽到你的现实生活当中，让你对真实体量的这种三 D 的东西有一个感知，然后再去进行后续的，比如说产品的开模啊，产品的生产，其实也是帮助我们去降低了很多的成本。那再有我们像说这个教育或者说医疗，王博有什么了解到的合作伙伴的需求吗？
医疗的话，我感觉到大家好像对手术这个过程当中好像还这个比较关注，因为像那个有一些这个西北的这种医院里面，它也有点像刚才这个教育这口，在做手术过程当中有可能遇到什么问题，它需要求助其他医生，或者是说求助一些比较北京这边大的专科医院的这些医生，它可以通过一个平板，也是把这个实时的画面 streaming 过来，告诉他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对，那这是一种场景。然后我们其实之前一起沟通还有这么一个场景哈，就是说医学院的这个学生，他之前呢在真正上手术台之前，可能更多他们都是基于死尸的这个解剖。对，王老师不仅晕车晕船，他还晕血。对，基于死尸的这个解剖，但其实对于学生来说，他就很难去了解到他真正上手术台之后，每动的一刀对于一个活人来说会造成他其他器官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包括在做手术过程当中血液到底是一个怎么流动的，其实他们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于是也就带来了说他之前的所有实验室的这种模拟跟他真正上手术台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gap。所以现在通过 HoloLens 其实是更多的帮助这些医学院的学生，让他快速的了解实际的手术操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帮助他们快速成长，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
这个
我们现在大家看最后一页 PPT 哈，我们已经把一个邮箱 HoloChina 的这个邮箱放到上面了。如果大家针对这个平台的设计开发有自己的一些疑问，有困惑需要帮助的地方，或者说手里已经有还不错的项目，但是我们在考虑具体的场景设计，那大家可以联系到我们哈，可以发邮件到这个邮箱，我们会快速的去处理大家的这些需求，然后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到底能为这个平台这个最新的技术能够做哪些最新的解决方案，然后也包括我相信这里面也会牵扯到比如说最近很火的智能机器人啊，跟语义翻译相关的一些功能，也包括后端的 IoT 或者是云大数据这种场景，我相信都会在 HoloLens 上会有一个更新的一个展示。
是，这里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刚才新宇展示的那个那个小纸团的那个 demo 吧。
好，
实际上刚才也说到用这个 Unity，这里面我这个项目因为是事先准备好的，就给大家讲一下吧。实际上在这里面Unity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 hierarchy 里面，这个实际这个有一个 cursor， 这实际上就是刚才新宇在那个里面 demo 里面那个小的多纳圈。在这个多纳圈里面，在这个右侧它对应的实际上对应了一个 C# 代码Word Cursor，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 Word Cursor， 大家看一下，这时候启动了这个 Word Studio， 看到了我们这个熟悉的这个 C# 代码。这里面实际上这个代码还是看上去比较简单了，就是在你每次脑袋晃动的时候，采集到了我们当前的这个环境信息，对这个 Cursor 它这个旋转的角度做了一个调整而已。除了这个 cursor 呢，实际上还在这个 origami collection 里面呢，还看到这skate 就不说了，上面其中有两个小纸团，其实在每一个纸团呢，我们这里面也是对应了一个这个 C# 的文件。我们看一下这个 C# 的文件，这实际上它这里 unselect， select 之后呢，它就实际上给予了一个物理的这个模拟信息。但是 select 从哪儿来呢？我发现大家一定想问，那就是在这个 origami 这个 collection 里面来获取的这个 click 的这个事件。在这个 gates manager 里面，实际上这里面是在看到这儿注册了一个 unselect， 实际上是通过这个 send message，把这个事件传递到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小球的那 class 里面，实际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
逻辑，
对，就可以非常简单的实现了我们的那个效果。这个 demo 其实是从我们这个 MSDN 上找到的，有感兴趣的同学直接可以在我们刚才PPT，
我们打开那个 portal 给大家看一眼吧。有很多101的课程。
对，实际上这个101的课程就是它了。如果是有模拟器的话就看这个101的，如果是没有模拟器的话，我们直接有设备的话就用这个就可以。这里面都是有一步一步详细的步骤，这里面就不给大家这个 copy paste 了。
对，大家感兴趣的话直接拿起你的设备去试一试吧，我觉得就比什么都快。
也有视频。今天我们的内容就这么多，我们下次见。
好，谢谢大家，拜拜。